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因为他心里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海的对岸格拉撒人的地方。耶稣一下船，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，迎着他走来。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，他却将锁链挣断，将脚镣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林中喊叫，用石头击伤自己。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，就跑来跪在他前，大声喊说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因这天主是求你，不要苦害我。因为耶稣曾向他说：邪魔，从这人身上出去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回答说：我名叫军旅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。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，他们恳求耶稣说：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，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。耶稣准许了他们，邪魔就出来进了猪内。那群猪约有3000，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，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人就逃去，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，人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那个附魔的人，即为军旅所附的人，坐在那里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就害怕起来。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，他们便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当耶稣上船时，那曾附过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同耶稣在一起，耶稣没有允许他，但对他说：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那人就走了，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啊！我们一直听见求啊求啊求啊的啊，这个先是魔鬼借着这个人啊，被附魔的人求耶稣啊，求了好几次啊，就是你不要苦害我啊，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让我们至少到猪的身上去啊，等等的。然后呢是。这个地方的人，格拉撒的人，他们求耶稣离开。最后是这一个健康的人吧，可以这么说啊，被治愈的魔鬼被驱走了嘛，求耶稣让他跟随耶稣。耶稣面对这些请求啊，有的答应，有的没有答应。这个魔。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描述，这个人就像是怎么讲？我们说疯子吧，就是大概是有俗话了啊。我们的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精神在特殊状态的时候，他有特别大的力气啊。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一些是特别难以制服嘛。那一个小的笑话吧啊，这个军旅就是罗马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字 legion 啊，这个字是6000的意思了，一个军是6000人啊，所以2000只猪，1只猪这样就3个魔鬼啊。但是当然不能这么直接懂，但是都是笑话听吧啊，表示这个人身上附了非常多的魔，被魔鬼捆绑着，大家都怕，大家都躲。 耶稣不怕，耶稣不躲。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一个方式去了解，我们最近就是又开始听见这个教宗关于同性恋的一些发言嘛。我觉得教宗的意思，我首先得承认了，我没有读全部的文字，因为我也读不到啊，这个外文的东西我读不到，只看到一些新闻。可是一般的媒体总是会哗众取宠啊，讲取他们想要听的讲，对不对？教宗是鼓励主教们啊，我认为是鼓励主教们不要就是排斥基督信仰，不能排斥任何人，不能的。但不是赞同，不排斥，不是赞同那个行为啊，那不是。我们讲的话，可能我讲的话，可能又让这些人不喜欢听了啊，就是生病的人嘛，那医生一定要接近他，不然怎么治呢？可是他不能跟病同舞嘛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现在这个 COVID 这个情况之下，医生要去或者护理要去接近这个病人，自己要防护的很好嘛，但是不能排斥任何人。因为基督信仰和天主的爱是给一切人的。耶稣进到的地方，不要说那个猪的了啊，就是过去在犹太社会里面没有人去的，没有犹太人去的，因为他们就已经把外邦人看成猪了嘛，在那个年代里面，那个思想里面，不，耶稣就是相信，给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啊，天主是每一个人的天主。天主创造了每一个人，天主要救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只有在耶稣身上认识天主是谁或者是什么，我们也只能在耶稣身上认识我人或者我自己是谁或者我是什么，这是唯一的方法了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。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听着媒体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紧张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知道这不是，我想我们中国的台湾的媒体还是翻译外电的，更不清楚了，就是隔了好几层了。但我再承认一次，我没有读过全文，不，我是不能够相信，不能够相信教宗会认同这个同性恋的行为，这我不能相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教宗关怀每一个人，就像当年若望保禄二世。他去探访那一个枪杀他的人吗？我想是一样的背景去理解的。所以这是今天福音是给我这个帮助。我们一直不怕，他谁都不怕，因为他谁都要救，这是关键。好，然后这些人呢，怕耶稣，奇怪的啊，明明是一个同胞得到了治愈，可是他们大概眼睛所看就是他们不了解怎么那么厉害，或者。他们看见的是他们的损失啊！我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程度怕耶稣的，我相信不同的程度啊。就是我是不是，如果我真正的面对这个至圣啊，我是会自惭形秽的。但如果我能够真正开放我自己，才是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就走了，大概也没什么办法嘛，对，不勉强这些人了。但这个想跟随耶稣的人呢，耶稣却说了：“你回家去吧。”我这么懂呢，至少留下一个种子在当地，留下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，这么一个困难的、离神那么远的社会里面，有一个人他真正跟神接触过了，这个人他自己知道。他知道天主爱他，他知道天主透过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，所以他留在那个地方，他留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。当然我们得希望他一直这样生活下去，就这么说，就要让他能够莫忘初心，这个故事不能写一切嘛，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懂的，留在那边，留到那边去，你回家去，回到你亲属那里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，传述上主怎么样怜悯了你。所以这个人的临在，这个人的存在，就是天主慈爱的记号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传福音，你看这个人啊，在坟墓里面那么久，大概不多久了，大概也没不可能读过什么书吧，他不会是用言语传，他就是活着，他就是活着，活一个被神碰触的生命， 这是我们要开始的新年的开始。我们听见的这一个读经义里面，希伯来书列举了那么多的例子，天上如云般的见证，当然每一个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跟神接触的经验，所以他们都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听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什么，说世界配不上他们，因为世界基本上可以看见，我们现在如果真正要活基督徒生命的话，我们昨天听过征服八端吗？我们是被这个世界讨厌的了，就是世界，我们在天主前称称的话，这个世界拒绝天主是不配去接受这个属于天主的人，但是天主的人呢，却是愿意跟他们在一起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所以他们一直成为见证。那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希伯来书说了嘛，天主给我们，给当时读者，给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了更好的，因为那些人都在历史里面过去就死掉了，他们根本连见耶稣的面都没有机会，因为他们活在太前端。那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信仰之后的，耶稣事件之后的人，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世界配不上我们的，所以不要追逐世界的这种东西，我们该渴望的是像这一个今天耶稣所派遣的这一个被治愈的人，我们要自己经验到自己被神治愈，然后呢，我们愿意以一个跟天主接触的人，跟天主有来往经验的人，活在我们现在的天主安置我们的人群当中，我们可以，那看天主给我们什么招教我们就做什么。我们今天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庆祝征服雷永明神父，就是他来到了华人这边做传教士，他就愿意为华人做当时到今天还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服务，把圣经啊率领一个团队翻成了我们中文，可以现在可以直接的阅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按照天主的安排，我们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我们大概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啊，这么大的外语的能力，像雷永明神父一样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反省一下，我现在怎么样，在我现在的具体的情境里面，活出这一个跟耶稣基督接触过的生命。